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不知道在你们人生当中，你们搬了几次家？我记得就温哥华，我们总共搬了五次家。那前几天就上个礼拜，我们又搬家了，搬到新的地方，感谢主哈。那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当你搬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丢很多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以前住在 New Brunswick， 是住在 house， 然后搬到 condo， 能不能装得下 house 的东西？绝对装不下，所以丢了很多东西，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旧行李箱，都要丢掉的。那么我们换下一页哈。有一位弟兄呢，在搬家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衣柜角落里有一个积满灰尘的旧行李箱。那么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打开过它。当他打开的那一刻，他被愣住了，因为里面放着他年轻时的照片，一些旧笔记本、破旧的衣服，还有几封充满悔恨、自责与黑暗过去的一些信。他说那一瞬间呢，他仿佛被拉回到了那个没有信主、充满怒气、沉迷享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日子。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刻呢，他的心里突然涌上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三节所说的，说这些不再是我了。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这句话对他的意义非常的重大。虽然他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他知道那个旧的他已经被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从前那个充满罪、羞愧、悔恨的生命已经不再定义他了。那么因为他知道他现在的生命是在基督里，是新的，是被保护的，是被更新的，是被爱的，于是他就把整个行李箱关起来，拿到外面丢掉了。他说，我不是逃避过去，而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我了。所以这里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记住，现在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的，是藏在基督里面的。所以你会被更新，你会被保护，你会被爱，你不用做什么，因为你就是在基督里头。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们的旧习惯、旧脾气、旧欲望、旧的价值观、旧的罪。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求上面的事呢？什么叫做生命藏在基督里？什么叫做致使罪人旧人穿上新人？因为真正活在基督里的人，生命一定会改变，生活一定会更新，世界也一定会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确实是活着的。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在上个礼拜说生根建造的关键是什么，请问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生根建造的关键是什么？要生根才能建造，那么那个关键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是说什么？我们要活在基督里，是不是？你如果不活在基督里，你就不能生根，你不能建造。好，那么今天也是，今天所这一段经文所强调的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与基督，好，藏在基督里头。所以生根建造和成长的关键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真的相信 你有这个信心，你是深植在基督里的。你不凭感觉，你不看自己，不看别人，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那么这就是你生根建造和成长的关键。那么活在基督里，把信心深植在基督里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会在生活中活出基督，那是自自然然的，那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而来的，而是自自然然的。如此我们属灵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而且会带来生命的真实改变，而这种生命也会产生不同的生活形态。所以保罗在此开头的就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如何如何。那么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一种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心态呢？那就是我们会什么？我们会求上面的事，我们不会求在地上的事。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转变是跟非基督徒跟这个世上不信基督的人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呢？我们再一同来念。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二节。那么这里有讲到复活，一同复活。什么叫做一同复活呢？一同复活是我们能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结果。所以复活之前必须要什么？要有先死，要有先埋葬，对不对？才能复活。好，那么这个复活是不是需要信靠神的大能才能够有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靠着自己来复活？不行。好，就好像落水不会游泳的人，他能不能靠着自己拉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救起来？不行。好，必须有外界的力量。所以这里讲到复活，就是讲到我们是信靠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的经历复活，但是在神看起来我们确实是复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将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也要跟他有那种复活的生命。所以与基督一同复活是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这个新生命显然有一个弃旧迎新的生活，因为新生命会带来新生活。若我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弃绝一切的旧生命与旧生活，如此复活的生命才会在我们这个信靠神的身上显出相称的生活。当然我们现在还没复活，因为还没有完全的得赎，我们还是有旧的生命跟新的生命，旧的生活跟新的生活交织着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一天神会让我们脱去这旧完全旧的生命，换上一个新崭新的生命。那时候我们就要欢呼快乐，因为我们会脱去世上一切的劳苦重担，就好像在那个安息日的基督徒的安息日那个安息礼拜的那个安息的会上，常常会说，牧师常常会说，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已经卸下了他们世上的一切的劳苦重担，到神的面前享受完全的安息。所以那就是一个完全复活的一个生命。那么这里讲到，如果我们会复活有一天，那么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做什么呢？这里说 我们要求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一个新生命的基督徒会求上面的事，因为这里说，在那里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这是现在中文译本翻译的。右边的宝座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基督执掌权柄和能力的地方，也就是神统管万有的地方，更是神的旨意通行无阻的地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神的旨意有没有通行无阻呢？没有，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每周日主日都要念主祷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的旨意还没有通行无阻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那是一个神旨意无阻的地方。因此求上面的生活，就是愿意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心。简单来说，求上面的事，主啊，你坐在那里掌管一切，你的旨意通行无阻。主啊，你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天国是在哪里？天国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所以主啊，求你来掌管我的心。也就是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心交给你，这是我的心志。你的国先掌管我的心，你的国先掌管，因为你的国就在我的心里。求你的国降临，也就是求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心，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让我的心被你掌管，让你的旨意在我的心通行无阻。换句话说，只要地上有那一个地方接受了神全能的统治，那里就是神的国度。弟兄姐妹，请问神有没有掌管你的心？如果有，那你就是属乎神的国度。你的内心是否愿意让主耶稣来管理呢？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神的国度现在就在你心里了，从此你人生的目标也会决然不同。你不会再为自己追求更多的东西，而是凡事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会凡事都是以神的国度能够被彰显出来而作为你生命中的第一个考量。在韩国有一间教会，他们设立一个宣教基金，用来支持宣教的工作。这个基金呢，大部分是由一位寡妇奉献的，她一次奉献的金额就相当于加币240万。她的确非常有钱，原本信主很多年却一直不冷不热。有一天她真的愿意让神在她的心中掌权，从此她的生活便开始改变了。她和两个孩子过去住的大房子有十几个房间，后来他们搬到了只有四个房间的小房子。他以前一个月买衣服的钱差不多要花掉加币12000，但是当他让基督在他的生命中掌权以后，他几乎就没有再买衣服了，因为他真正看见了神国度的需要。他不单单只奉献金钱，也担任教会诗班的指挥，因为他原本是韩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可见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死、埋葬、复活与升天上与基督认同。那么如何在我们的家庭中应用这一段经文呢？那就是当你在面对家庭中的经济困难时，你可以反思基督的埋葬，这是对物质的一种放下，也就是把家庭的经济困难彻底的埋藏在基督里。 你可以试着与家人一起推行预算规划，检视支出与收入，并且躲藏在基督里以寻求神的指引，讨论如何依靠基督来度过这一段难关，也要彼此鼓励，以及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挑战和为未来的供应祷告，让信心在家庭的经济的困难中得到彰显。第二，我们看下一页。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是第三节说的。在这一节经文中的使所描述的是一个已成定局的事实，而这个使能够带来一种使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结局。然而从死到得到生命是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同来念：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必须经过转化的过程，才能够结满丰盛的果子。藏这个字的意思是保护在里面，持续不断地珍惜宝贵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整个第三节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保守与看顾，全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转化了。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同了，我们可以与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同享在神国度里的甜美、宝贵与珍贵的丰盛生命了。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当他在埃及好不容易熬出头时，他却被诬陷去坐牢。看起来他的人生确实是很失败，但是他的生命其实是藏在神里面的。当时他在埃及波提华的家里做奴仆，因为有神的同在，于是他就被提做管家，管理主人一切的产业。但是他的试炼来了，因为波提华的妻子看上了他，然后诱惑约瑟。然而约瑟被试探时，却对女主人这么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于是他就拒绝犯奸淫罪，结果就被诬陷入狱了。他被关进监牢，再次陷入了低谷。然而他的生命是什么？他是被藏在神里面的，所以他就选择敬畏神，而不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即使在困境中，约瑟在监牢中仍然忠心尽职，结果因为在法老的面前有解梦的机会，而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之后虽然他有了向哥哥们复仇的机会，然而他却看见了神的旨意，并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的，一个真正藏在神里面的人，他会明白神的旨意，纵使人要害他，纵使环境很恶劣，但是他知道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可见他不是一位依靠环境来决定自己的人生，反而是让自己的生命安稳在神里面的人。我们的生命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价值、安全和盼望的所在。我们要让我们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而不是在世界里面。换句话说， 一个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是生殖生命在基督里面的人，也是生命被转化的人。如此他就不再被罪和环境所辖制，而能够获得自由了。当我要离开 New Brunswick 的时候，我真的有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怎么说呢？因为那时候我跟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在为一件事说，哎，这个是要教会，要付还是我要付？然后最后我说啊，还是我来付好了。好，那么当我放下了以后，我愿意付这笔钱的时候，神让我经历了自由。哦，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去抓，不是你去得，你可以得到自由，而是你真正的愿意放下，你就得到自由了。那一刻我才经历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那么如何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和学校中应用这一段经文呢？在工作的场合学校里，竞争和评价经常会让你怀疑自己的安全感和成就。当面对这种情况时，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例如每周固定参加一个教会的小组，让自己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并且与同事同学分享基督的信仰和自己所面临的挑战。这不仅能够帮助你在工作与学习的挑战中保持那种根植于基督的安全感，还能鼓励同事同学们认识到真正的价值与身份不是在工作的表现上，而是在基督里面的强大生命力。第三节怎么说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一同与他一同啊，显现在荣耀里。那么他显现的时候，这句话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时会显现在他的荣耀里说的。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的意思是表明了将来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份于他荣耀的生命。也就是说，今日我们若能与基督有苦同当，那么将来我们就能与基督有福同享。而这种生命则是代表着一种新的身份，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关系。若基督不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将来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样荣耀的殊荣。另一方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真正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救赎主的全备救恩会继续不断地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直到我们有资格进入到上帝荣耀的光辉为止。那时基督怎样得着了荣耀，而神的儿女也会怎样得着荣耀。因此这就是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意思。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基督的生命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美好，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与经历。就如同彼得在边疆山上所说的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彼得都不愿意下山了，因为他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想想看，我们将来可以与主耶稣在一起，享受他给我们那个永远的荣耀，这件事的确是何等的美好，而且好的无比，而且那是永永远远的，而不是只是稍微预尝，那是永永远远的。 而这也正是我们今生的盼望与寄托之所在。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因为那是我们今生的盼望与寄托的所在。故此，凡是渴望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他荣耀里的人，一定要深植自己的生命在基督里。因为基督既然是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要宝贵这个救赎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渴望基督，追求基督，跟随基督，顺服基督，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如此，当基督显现在他荣耀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了。下面，在生活中，第二，在生活中活出基督，那就要是要过一个致使旧人穿上新人的生活。致使旧人的生活牵涉到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要制服。我们看下一页第五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第五节，就这一节，请。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致使这二词是命令语句。那么致使在希腊文中有制服的意思，这就令我们想到了在创世纪第四章的五到六节的记载。这里说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恋慕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野兽狼吞虎咽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就好像野兽一样会狼吞虎咽我们。那么这一段经文中的制服，在希伯来文里有管辖、治理、统治的意思。那么我们要制服、管辖什么东西呢？根据第三章的五到七节，那里说什么？就是我们要制服淫乱、污秽、邪情、私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为当人做这些事的时候，就表示他不把神放在眼里，而且也会与神为仇，因为神不喜悦这些事，所以神必向他发怒。这些事不仅仅是关乎道德的问题，也关乎信仰的问题。保罗在此用致使这个非常强烈的词，而不是说控制或减少，因为罪的本性是会不断扩张，所以不能妥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也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可见信徒在基督里已经向罪死了，因此我们要对罪说不，对圣洁说是。那么要如何制服罪呢？那就是要避免会引发试探的环境，要约束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并且以祷告的心和神的话语来取代对罪的欲望。那么如何在我们的家庭中应用这一段经文呢？在家庭中，你可能会面临性的诱惑，特别是在网络的世界中。为了克服这一个困难，我建议你要制定一个家庭网络使用规则，并与家人共同讨论社交媒体和社群内容的危害。透过共同的承诺，去建立一个尊重和保护的环境，那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呼吁、彼此代祷，以支取上头的能力，并且仰望主耶稣来抵挡这些不良的诱惑。 在下一页。第二，我们要脱去。第八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去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去绝这个词也是命令语句，弃绝在希腊文中有脱去、除掉、不给机会的意思。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脱去、除掉、拒绝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恼恨这个词是指习惯性的态度，而愤怒则是指恼恨的突然爆发。在第八节中的罪多半是与人的情绪和言语有关系的，特别是在与人相处时就容易出现。可见基督徒不只是要远离外在的罪，如淫乱、贪婪，也要对付内心的情绪和口舌的罪。我们要明白，人际关系受损是愤怒最常见的代价之一，而且遭到破坏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你最亲近的人际关系。一位弟兄有一位升高中的儿子，有一次半夜三点，他起来上洗手间，不料发现儿子的房间仍然开着电灯。当他一打开门，就看见儿子正在打电玩。这位父亲在一怒之下便大骂了他一顿，还把他的电脑线拔掉，喊他回去睡觉。当这一位父亲早上起来叫儿子准备吃早餐要上学的时候，不料孩子已经离家出走了。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找到了他，原来他在朋友的家，而且不愿意回去。可见一时爆发的愤怒会彻底破坏父子的关系。他们夫妻为了挽回儿子，不断地与儿子沟通，经过了几个月的调解之后呢，他们终于决定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等儿子上了高中以后，他就可以住在学校附近一个人生活了，但是到了周末一定要回家。最后儿子答应了，终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慢慢恢复了。由心理学家所做的几项调查显示，我们时常会对熟悉的人生气，而最常发脾气的对象就是自己的伴侣、孩子、同事和朋友。哥罗西书四章六节提醒我们，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又引言调和。是的，我们真的要脱去旧人的旧生命，而穿上新人的新生命，如此才能够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么如何在我们的家庭中应用这一段经文呢？当你在家庭的生活中感受到争吵或不愉快时，你可以选择冷静下来，默默地向神祈祷，求主给你智慧与耐心，试着用正面的话语来回应家人的不满，避免以恶劣的言语做出回应，如此就能减少家庭内的不和。每当情绪上来时，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从一数到十，让自己在神的面前做出反省，以此模式就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沟通环境，让家庭的氛围更加和谐。第三，我们看穿上。要知道，能够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要相信圣经的话，以及活出圣经的教导。既然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基督全备的救恩必定会继续不断地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直到我们成圣为止。那么如何活出圣经的教导？那就是 不要给罪恶有任何活动的机会。第九节第十节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既然我们已经脱去了罪恶的捆绑，就要穿上新人。新人在希腊文中有重生的意思，就是重新再造而成为基督的形状，但是这不是我们做成的，而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记得我们都是一群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我们都是一群生命被转化的人，我们都是一群承认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人。因此我们就要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并且致使旧人穿上新人，也要全心全意地追求耶稣，爱慕耶稣。如此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此我们就能够活出新人的生活，并且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和工作岗位上活出基督，也能够越来越活出基督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活着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求天上的事。我们也是一群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所以我们要致死地上的事。我深信我们可以变得更像基督，所以我们必须深化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后允许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更有基督的形象。大家都听过生命圣诗485首《这世界回我家》这首诗歌吗？在这首诗歌的第一节中是这样的说，这世界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大开，天使招呼迎牙，故此不再贪，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是的，在世上我们都是客旅，不论我们在世上有多么高的成就和地位，有多么傲人的财富，这些都不是神衡量我们生命的标准。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么就要看我们肯不肯为神、为自己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和才干。因此切记，要求上面的事，要思想思念上面的事，不只思想，要思念想念上面的事。这就是我们能够升值生命在基督里，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秘诀。如此我们就会体验到基督那无比的爱正在拥抱着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脱去我们肉体中的邪情私欲。终于有一天，我们不再爱慕这个世界了，并且我们眼中所看到的、心里所想的，就是只有基督。因为只有基督并关乎基督的事，才能够真正的吸引我们，这个世界再从此再也不吸引我们了。那么如何在我们的家庭中应用这一段经文呢？在家庭中，你可能时常会觉得需要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物质与财富，才能给予子女最好的教育与未来。但是这样的追求容易让你忽视家庭的真正价值。你可以每周固定安排一个家庭夜，让全家人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经历与挑战，透过祷告与圣经的学习，让你们的关系更紧密，以及明白真正的富足是来自于上帝在各方面的供应，而不仅仅是物质，也包括灵命的追求与成长。你也可能时常因为关心孩子的未来而忽略了陪伴他们成长的价值。 所以试着每晚花十分钟为孩子们的特殊需求祷告，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分享你的信仰故事，帮助他们理解物质并不是唯一的追求，与他们分享你的信仰故事，帮助他们这样就可以促进家庭的灵性成长，并且增强彼此那种关系。最后呢，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节提醒我们，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的人不能再背着旧行囊旧行李了来生活，而是要活出基督的新生命。因为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请 Ben Dan 来预备，你们先上台，然后带领诗歌的先上台。好，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三点，我再重复：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将来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因此让我们致使旧人穿上新人，而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